是不洁净的啊。那雀鸟类你可以讲它是基督徒，但是身上带着这些毛病，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在它里面，但是它的表现却不属天。那怎么样子显明它不属天呢？它第一个，它好吃死尸腐食啊。那我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喜欢听是非，喜欢去摸死亡的东西，厌烦纯之道理，就是光喜欢去听 gossip 啊，只要人家在讲 gossip， 那个耳朵就大了，就想听啊，就喜欢传，就对这些事情有兴趣。那天天摸的都是这些属世的东西啊。那神甚至说这些东西是可憎的。腐烂的东西。所以我在想说，这个 Pinocchio 他如果撒谎的话，他的鼻子就会越来越长啊。那如果说神今天让这个喜欢听是非的人每听一个是非耳朵就大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像大象耳朵一样啊，你三来三去走来走去的，因为他听太多了，天天听这个听那个的啊。这个我们今天可惜没有外面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主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帮我们的耳朵分辨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承接圣旨，第一件这个抹血的时候，先抹在耳垂子上面，让我们耳朵被洁净，而且耳朵被分别，我们只听神的，不要去随便听是非的东西，那是摸死亡，那是摸腐烂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吃这些东西的。神的儿女真的不应该吃这些东西的，有更好的食物为着我们。所以诗篇103篇说到，我们要像因返老还童得享美物，得吃美食。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是那个属天的食物，不是这些腐烂的东西。这是讲到第一个。第二个呢，喜欢在夜间活动的啊，那这个一样啊，就讲到生活为人不光明磊落啊，活在这个暧昧不明的里面。所以在以弗所书5章8节到14节，他特别提醒我们要脱离从前暧昧无益的生活，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这是以弗所书5章8节到14节的啊。那约翰一书1章5节到6节，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与神相交，但是若人行在黑暗里，我们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对不对？就一个当他说跟神关系很好的人，但他在背后却又喜欢这个闲言闲语的去批评论断别人。弟兄姊妹，神说这是不行真理，这是说谎话。你不可能跟神相交，跟神的关系这么好，行说你行在光中，但是却活在黑暗中，这两个不相合的，不可能的。所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希望我们脱离一切暧昧无益的事情，就是在暗中做的。他说许多的事情就是我们提起来都觉得可耻的。所以如果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不敢给别人看到，弟兄姊妹，那我们就最好不要做，因为我们连人都不敢给他看，连同样是罪人的人我们都不敢让别人知道，也不要说有一天我们要到圣洁的神面前去。所以那些暧昧无益的事情不要说，不要说啊！这保罗说当他们得救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是提起来都觉得可耻。我们这一生里面可能都会做过一些事或说过一些话，就巴不得没说过啊，巴不得没做过，对不对？真希望他过去了。那弟兄姊妹，就靠着主的宝血，主让我们都过去了啊。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呢，当我们被主又赦免以后，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不叫我们再重犯他，像猪洗干净了又回到猪圈去，狗吐的东西他又回头去把它吃掉，就是神就说到我们那种重复犯罪啊，那种不洁净的情形。所以在这里讲到夜间活动啊，那么神不喜欢啊。上次我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到他的朋友家去参加同学会啊，这个大家十几年没见啊，聚在面大家有头有脸的，每一个人都啊有些成就，聚在一起的很快乐。那他到他朋友家就发现他朋友家真的是很漂亮啊，他在客厅里面呢就有一个钟，好漂亮的一个钟啊，又是金色又是 decoration， 那个 design style 都非常漂亮。他看一看没有人呢，就放在口袋里面了啊。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吃饭啊，吃到一半突然那个闹钟叫起来了那个闹钟是一个很特别的闹钟，所以主人一听就知道他的闹钟跑到那个人的里面去了。他整个很尴尬很尴尬，那个暗中坐的这个明处被神显出来啊，他真的丢脸丢脸，对不对？那这个真的是丢脸。那我们今天暗中做的事情，圣经上说我们在房里面说的要在屋顶上要宣扬出来， 我们在暗中所做的事情，有一天都要在神的面前显明出来。所以呢，我们最好不要当夜鹰，不要去当猫头鹰在晚上活动，不要去当蝙蝠侠晚上活动，要活在光中，活在光中。所以这里喜欢行在夜间的神定为不洁，定为可憎，神不喜欢。黑暗跟光明没有相交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以前有些弟兄姊妹这个他的意见怕没有人听，所以就在背后做民意调查啊，或者在背后去做活动，这些东西在神家都不要有。你今天在公司里面在地上办选举啊，这些事情你们要别人要怎么做那是他们做，但是神的儿女在神家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是透明的，是敞开的。第三个讲到凶情，有一些很凶暴很残暴的性情的，这些人为什么残暴，为什么凶暴呢？他重在他自己的需要要得满足，他的欲望要能够实现，所以呢不择手段，他想吃什么他就去抢，他就去夺啊。那这就是讲到凶情，恶毒伤人，这个有时夫妻吵架讲起话来真的是不得了的。那弟兄姊妹呢，这一切都讲到我们在外面就是在接触上我们需要小心，因为当我们底下就会讲到，当你接触多了你会受他影响。所以夫妻之间啊，你会发现这个我们最近也正在做这个婚前 counseling 啊，大家原来刚刚开始真的是彼此客客气气的讲话，低声下气的温柔的很啊，这个相敬如宾，真的像个客人一样。但是呢，你如果结婚常常吵架，你会发现那个吵架的语气，吵架的音量都会随着时间慢慢增加，像滚雪球一样。所以到最后呢，两个人都变成凶情了，吵起架来凶得不得了，盘子啊飞过来，东西丢过去的，你这是婚前他们从决定想不到有一天我们会到这个地步的，对不对？所以跟凶情住久了，小心变成凶情。所以你跟一个在夜间吃东西吃惯的人，或是一个凶情在一起啊，或者喜欢吃死尸的人在一起久了，你会受影响的。那你会说，万一我已经嫁给一个凶情怎么办？我已经娶了一个凶情怎么办？那弟兄姊妹，这里重在讲到那个接触跟影响啊。那你不要受他影响，你应该来影响他。对，我们可以来帮助他的啊，借着祷告，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应该是把凶情改过来，而不是我们变成凶情。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真是凶情的话，那么这一章圣经对你就很重要了。不要在他的凶恶性情上有份。虽然你是他凶恶性情的受害者，但是呢并不能够就让我们脱离了被神定罪的这个机会，对不对？就是你只要变成凶情，你就是不洁净，你就需要被洁净。所以如果我们另外一半是凶情，那我们就为他祷告嘛。我们虽然是受害人，但是我们至少不在这个凶上有份，不在这个罪上有份，不在这个恶上有份，我们要为这件事情好好祷告。所以在这里讲到凶情啊，很多人这个真的，你看那个脾气是让人害怕的啊，一凶起来啊，听过有的弟兄要拿椅子砸太太的啊，有的人说要揍太太的啊，这都是很凶暴的这个脾气啊。当然有的太太现在也很厉害啊，那个先生被砸了什么话都不敢讲的。那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啊，要求自己不要成为凶情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跟别人相处上，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因为接触久了，我们都会受影响的。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很实在的，你有时候你会很难想到说，原来一个这么脾气好的人，为什么结婚了几年以后他变了，变得一天到晚埋怨，变得一天到晚喜欢骂别人，变得那么脾气那么烦躁，他其实都受到影响，天天都受影响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接触上，我们一定要负这个责任，在所有外界的接触上，我们要负这个责任的。到底该画一个界限在哪里，到底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怎么样子的情形，我们要注意啊。啊，所以我们的脾气自己也需要在主面前求主怜悯啊。那我们对孩子的影响也都是很直接的啊。所以以前我讲过一个小小的笑话，就是说这个那天这个孩子跟爸爸坐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啊，他姐姐跟他妈妈在厨房洗碗，突然听到一个碗啪啪啪摔破了，然后安静了一段时间，那个儿子就跟爸爸讲，一定是妈妈摔的。爸爸说，你怎么知道？他因为他没有骂姐姐。换句话说，如果是姐姐的话，妈妈那时候早就骂起来了，不会这么久没有骂。你发现没有，这个妈妈的脾气，妈妈的个性，孩子们都了解了。 那其实这个在他们里面就已经造成一个影响了，我们只是不知道。这好像是一个笑话，但是其实在孩子的心中就知道，爸爸妈妈发脾气是 double standard， 双重标准。如果是他自己，他说哎呀赶快就收了就不讲话了，是女儿就你怎么这么不小心，长得这么大了你还这个样子，你将来怎么出嫁呀、啊？什么话都会出来了，对不对？我们就是有 double standard， 那个自己是凶情自己不知道，还以为别人不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我们都需要主怜悯我们啊。居然有人在瞪他的另外一半，开玩笑。底下讲到昆虫类啊，那为什么讲到昆虫呢？因为在这个二十节啊，二十节到二十八节讲的这个爬虫跟二十九节讲的不一样。二十节到二十八节，他特别讲到凡有翅膀，但是却用四足爬行的，跟鸟的性质很像。它明明有翅膀，它有属天的能力。他有能够胜过地的能力，但是他却用四足在地上爬行。其实昆虫是有六个脚，因为他前面两个脚很小，就在眼睛旁边，所以在这里讲四足。他真正走路是因为他的四个啊。所以呢，在圣经上在这里就讲到，你明明有那个得胜的能力啊，有那个脱离属地捆绑的能力，但是却在地上爬，离不开地，属土。这是讲到我们这些啊，这个跟世界妥协、软弱、失败的圣徒啊。那明明里面有一些像我们下一个要讲的，在地上纯粹在地上的爬物，那是指的那些根本连离地的能力都没有的，完全属地、不信主的一般人啊。他们根本没有属天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他们就是生来属土，一生都在地上而行的人。但是现在要讲的是讲有翅膀，但是却用四足在地上爬。再讲到这个，我们在主的面前明明可以过得胜属天的生活，但是却以地为伍啊，脱不了属土属世的生活啊，脱不了这个地上给我们的沾染。但是在这里讲到说，它有翅膀，也是用四足行，但是呢，如果在地上可以蹦跳的，还算它为洁净啊。像这个蚱蜢啊、蝗虫啊、蟋蟀了 啊这一类的，就是它虽然好像平常也在地上走啊，在地上生活，当它碰到危险、碰到需要的时候，它可以离开起来，它可以跳起来；碰到试探、碰到仇敌的攻击，它可以离地上升的啊，在神眼中仍然算洁净。这是讲到我们在地上，当然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在天上飞，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是在地上经过啊。那个 Sparks 弟兄说，基督徒像一只松鼠一样啊，他。常常爬到树上去，对不对？他偶尔会下地，但是他还是会回上啊，他的窝还在上面。就那个向上，那个属天的性情跟倾向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偶尔来到地上，但是我们仍然回去的啊。这个蚱蜢这些，他们有翅膀有脚，他虽然在地上走，但在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跳得起来。不是像前面说的，他虽然有翅膀，但是他永远在地上爬，跳不起来。胜不过一点试探，胜不过一点诱惑。那样子就讲到那个在被世界已经妥协、已经失去了从世界分别得胜能力的神的儿女们，完全被世界吞吃了，或者被罪恶吞吃了，被他肉体的这个个性软弱吞吃了啊！所以这个有一次 Roger 弟兄讲了一个小小的笑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有一个姊妹啊很胖，那么他拼命想要节食减肥啊，结果发现老是没有办法克制，过一下子又吃，所以还是一直胖。所以他到最后呢，这个就要把这个责任怪给撒旦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食物里面一定有仇敌，一定有邪灵，所以他就奉主的名赶鬼。每次吃饭以前就奉主的名把那个胖鬼赶掉，然后他就可以放心的吃啊，就是 justify 他自己想吃的欲望啊，让他良心平安。所以他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就先赶鬼，把那个胖鬼啊都赶完了以后，他就吃。所以他的弟兄很幽默啊，在旁边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总是赶不出去。啊，这个笑话真高级啊！那这类的鬼就是要靠进食才能赶得出去的啊。进食不是说不让你吃东西，进食是说，当我们在征战的面前，为着神的旨意或为着神的荣耀，我可以把我最合法的权利跟享受，我可以放下来，对不对？所以那个姊妹就是每次放不下来，所以就把责任都丢给胖鬼去了啊！所以以前有个弟兄就讲说，鬼其实有时候也很倒霉，他很受委屈的， 因为很多这个不是属于他犯的罪，但那个责任都被基督徒挂到他身上去了，都是撒旦叫我的，从伊甸园就开始了，对不对？亚当说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女人说神是你造的那个蛇叫我吃的。好，人就已经开始学会推卸责任了啊，所以我们常常把责任推给撒旦。撒旦如果叫我不爱主，撒旦是他来试探我的，是不能怪我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把责任都丢给撒旦的，我们决定有我们这里面的责任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在碰到这些试探，在碰到诱惑，甚至碰到世上合法的享受跟权利，我们还是有得胜的能力啊。这个在神的眼中就洁净啊。不然的话，如果你明明有翅膀，但是却永远离不开属地属土的这个沾染的话，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定为不洁，定为不洁。那第五个讲到爬虫类，就是原来就是属土，出于土，属土，一生都在以土为伍的。那么神说这些是不洁净，像那些幼鼠啦、蜥蜴啦、壁虎啦、子宫啦，啊，这个不是手工哈，蛇衣、眼挺，这一类的东西，通通都是不洁净的啊，在神的眼中，神说摸了就是不洁净。那么掉在什么事情上也是不洁净啊，讲了很多，我想这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是神颁布这些条例，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目的是为了什么？47节，他说是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要分别出来。那为什么呢？消极上面是为了43节在这里说的，你们不可以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证，也不可以因为这些使自己成为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所以在消极上是神是要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东西沾染不洁，甚至变为可证的。啊，这句话很重啊，很重。成为不洁我们能够了解，但是成为可证的，这是我们需要受到提醒的。我记得这个黎托森弟兄在那本《仰望神的祝福》这一篇信息里面，他讲到神的祝福啊，那要来不容易，要走很容易。它像一只鸟，你要它飞进房子里面不容易，你要这个鸟再飞出去，它很容易就飞跑了。他特别讲到说有几种的人，他说有一种的人呢是没有神祝福的人，就是世界上所说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他有五饼二鱼。如果可以叫两个小孩吃饱，那就是叫两个小孩吃饱，就是他所得的就是他所付出的，这叫做没有神的祝福在其中。那么什么叫做有神祝福的呢？就是神所做的、神所成就的远超过他所有的、他所能做的。所以五饼二鱼能够叫5000个人吃饱，还收拾了12个男子，这叫做有神的祝福，远超过了我们能做的。他说还有一种的人，他不仅仅是没有神祝福，他是神刻意不祝福的人。这种人是最可悲的。在我们读到利未记26章的时候，会讲到神说我就行事与你反对，你做什么我就 against you。 那弟兄姊妹，落到那样子的情形里面，那是一个很可悲很严肃的结局。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刚才讲的好像很轻松讲的这个世界各样的原则啊。那么神在这里说他们不仅仅叫我们不洁，而且许多的时候他叫我们在神的眼中成为可憎。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做一些暧昧无意的事情，喜欢吃死亡的东西，去摸是非，或者在人家里面，或者在罪恶的事情上啊，或者在世界的这个捆绑上，我们都觉得无所谓啊。弟兄姊妹，久了或者我们变成了这样子的人，在神的眼中，神不仅仅说我们沾染不洁，神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可憎的啊。那么失去了神的祝福，这是一件很影响的事情，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么积极上面呢，44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啊，那里第6章特别讲到，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你们的中间，这是我们要圣洁的原因，要被分别的原因，因为神在我们中间。所以要让圣洁的神祝福我们，要让圣洁的神真是与我们实际的同在，要让圣洁的神把他的祝福倾倒在我们中间，我们个人一定要追求圣洁，我们的家一定要追求圣洁，我们的教会 一定要追求圣洁，不然的话神的同在，神的祝福没有办法领到的。今天如果我们透过这些东西，光只是去讲去追求所谓外面灵恩的恩赐或是一些外面的祝福啊，弟兄姊妹，那个有的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蒙蔽，对不对？你去参加一个音乐会，参加一个一般世界上的音乐会，去那边唱唱跳跳，你也会很释放的。如果我们忽略了良心，忽略了我们里面的罪，我们去在主的面前硬去忽略我们在主面前得罪神的事，而我们硬要在那里去享受去举手去赞美，弟兄姊妹，那个东西是虚假的，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祝福。你可以得到那一个时刻暂时的舒适啊，你把你自己的东西不管了，反正就跟着大家拍手，跟着大家唱，那弟兄姊妹，对我们生命真正的长进，对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蒙悦纳是毫无注意的。原谅我这么说，神是圣洁的神，人如果不圣洁没有办法见他的面，那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呢，他讲到有几种不同程度的沾染啊，我想弟兄姊妹可以细细的去读，你可以去把它分出来。那基本上分成两类，一类呢不是有心的沾染，像什么掉在你身上，他像他讲的这些爬物，这些这个壁虎啦、手工啦，这些蜥蜴啦，或者这一类的啊，他们不小心从墙壁上嘣掉到你身上。我想从台湾来的有没有被掉过就知道，我不知道大陆有没有壁虎，有是吧？在江南应该都会有啊，他们就在墙壁上嘣一下掉下来，掉到碗里面，掉到身上啊。那这个不是你故意要去碰它，是它掉到你身上来的，那这个叫做掉，或是你不小心挨到了，你不是故意的，比如说你明明知道它不洁净，你要绕过它，结果突然别人撞你一下，你挨到它了啊。那这是不小心的，不是有意的。就算我们是不小心不是有意的，一旦不洁的沾染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人就是不洁，不能够就说我们有责任，我们人就需要被洁净。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故意要去听是非，但是别人硬是跟我们讲了很多是非啊，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被主洁净，不让这些话语影响了我们对神那个积极的态度，我们对神家那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对弟兄姊妹正确的态度，我们需要被洁净。有的时候你不小心突然看见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画片，不是你故意要看，就是它突然出现的，那我们一样需要被洁净。本来就是如果我们在这边被它沾染了，那我们需要主赦免我们。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是第一种的情形，就是非有心的。那第二类的是讲到有心的啊，那有心的有三种，一种是摸，摸决定是出于你自己决定的。哎呀，这个这只乌鸦真漂亮啊，你去摸摸它，对不对？那在旧约这就叫做你沾染不洁的。啊，今天在我们新约里面，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不忍心拒绝他啊，他跟我讲这么多，他跟我讲这么多，好像我们两个的感情很好啊。那么你去摸了，就叫做摸死亡，摸是非。拿呢，这比摸就更进一层。你不仅仅只是摸，你根本抓在手上。那再下一层呢是吃，就一层比一层这个接触更严重。从拿不是从摸，从拿到吃，吃不光讲到我们被他玷污啊，在外面上被他跟他接触，而说他被吃到我们里面去，成了我们生命的成分，甚至成了我们的信心。所以我刚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我们周围的人有凶情啊，有喜欢吃死尸的人，我们自己跟他之间的接触在什么程度，我们自己要负这个责任，没有人可以替我们负责任的。你如果摸了，你需要回来赶快洁净啊。你如果拿了啊，摸是那拿是比摸更久啊，然后更具体，更靠近我们。而你如果把它吃下去，说到你就跟他的性情在这个上有份了，你变成跟他一样喜欢去讲是非啊，喜欢发怨言，不知道感恩啊，喜欢说消息，说怀疑神的话啊。如果神的话，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啊，神到底在哪里？神既然是一个爱的神，为什么要容许这样事情发生？啊，就是讲很多这种不造就人的话语啊。弟兄姊妹，久了我们也变成这样子的性情，说到那个东西被吃进去了，它跟我们生命联合。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它成为我们的个性。弟兄姊妹，这在神的眼中 是一个更严重的沾染。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沾染在圣经上，就这一章圣经里面讲的是五种啊，有掉的，有挨的，有摸，有拿，有吃。但这五种给我们带的结局都是不洁净，我们都需要被洁净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所接触的人，所交的朋友，所藏在一起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的追求同伴啊，或是我们所参加的教会弟兄姊妹，那个人选的责任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自己要负这个责任的。人要被带好不容易，要被带坏很容易啊。所以以前一个传道人叫一个小姊妹，这个站在底下，她站在高高的桌子上啊，那个姊妹比她小，但是她要从底下把她拉上来，还花一点功夫才把她拖上来啊。但她叫她把她拉下来，她就一拉她就下来了。就是你从上面要往下拉很容易，从下面要往上拉啊，那就不容易啊，不容易。那讲到我们真的是这个样子，要被带坏很容易，要教好很难。对小孩子也是这样。也可以把他教啊，从小陪他读经，陪他成根，教他这个教他那个，等到有一天他到学校去，只要交到了一个坏朋友，他可能你这一辈子教他的东西一下子都掉了，他可能就吸毒去了，做坏事去了。要学坏很容易的啊。其实讲到我们在这个地上交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要为自己负责啊。那夫妻之间要用什么方法彼此沟通，那个你们自己要决定的。喜欢用吵架的方式去沟通，那么到最后我们都会变成这个个性，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啊。现在讲到我们外面的接触上要很小心，很小心。好，那其他的几个讲到这个洁净啊，就是我们接触了以后该怎么就是不光是我们对人的接触上面，圣经上讲的这些。就是花了很多的篇幅，主要的篇幅和条例都在针对人啊，沾染不洁跟他洁净的条例。那么在这段的圣经也讲了一些像对衣物类啦，就是衣服口袋啦，或是工具类器皿啊，像木器就要洗，瓦器就是要打破啊，像我们吃的食物，沾水的可以喝的，只要沾染不洁就都不洁净啊。那厨房的用具像炉子锅台都要打碎，因为一切吃的东西都从它出来，器皿脏的，所有东西出来的都是脏的啊，所以这些都要洁净啊。那么讲到这些各式各样的东西啊，被沾染不洁该怎么处理？那么这些东西都是间接可能对人造成沾染，前面所讲的都是直接对人的沾染，那这边所讲的都是间接的，像穿的衣服啊，像用的工具啊，像吃的东西啊，像用的厨具。那这一类的东西都是间接的，所以呢，我们直接受沾染不可以，甚至在神的眼中，连间接被玷污，神都不要我们。啊，那这些一切有可能让我们被玷污的东西，环境上的也需要被洁净。那像泉源跟蓄水池这个 system， 那么它如果被一些东西沾染不洁，仍算洁净，因为它是活水泉。啊，说到它里面那个永流的生命，可以让它除去一切的不洁。那个泉源一直在那里流水，一直有活水，讲到他那个得胜的生命，可以让他把这个不洁赶快除去啊。像种子，要种的呢，种子算洁净啊，因为讲到它里面有个死而复活的生命，让它可以胜过。那么如果这个种子沾到水的话，那也算不洁，因为那个不洁净的成分已经被它吸收进去了。好，这是第十一章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看十二章。十二章在这里讲到产妇，产妇的洁和不洁。在这里说到生孩子，他就不洁净七天，然后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然后要家居33天。他不可以摸圣物，也不可以进入圣所。那如果是生女孩子的话，他就污秽2个7天，就是14天啊。然后要在残血的不洁之中家居66天。当这个日子满的时候呢，他要为了男孩或女孩 他都要献两种祭啊，那一个祭是赎罪祭，一个祭是燔祭，让他们能够得到洁净。那这段的圣经说到什么呢？产妇生孩子不洁净，特别说到整个旧造堕落的族类啊，所有从他里面所出来的生命也是不洁净，因为人类已经堕落了啊，所以从旧造堕落的这个生命里面所有出来的，在神的眼中都是不洁净。换句话说，一切从旧造里面出来的那个源头，只要是旧造的，通通在神的眼中不洁净。无论是人看为坏的是不洁净，甚至人看为好的也是不洁净，只要是从旧造里面出来的都是不洁净。所以在诗篇51篇第5节，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讲的话，他不是因为出来犯了罪的他是个罪人，他知道在他母亲怀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个罪人，他生在罪中，长在罪中，一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救主，主让我们得到生命，主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们。所有从旧造生命出来的，在神眼中就都是不洁的。所以约伯在约伯记25章第4节，他说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很难接受，不光中国人啊，那生孩子这句大喜的事情啊，人总是喜欢讲好话啊，哪里会说你生的是不洁净的啊，那中国人不会干这种事啊。所以以前我们不是也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人乌鸦嘴，老是喜欢讲不吉利的话啊。有一次呢，他这个一个朋友请他们去吃满月酒啊，孩子满月的请朋友们来，所以他一个朋友就盯他啊，他说今天人家是孩子满月，你千万不要讲不吉利的话，你到那边呢，你就从头到尾安安静静的就好了。他说好好好好好好，他那天去从头到尾安静都不讲话，等到出来的时候，主人在门口送宾客，一个一个走啊，跟他们再见，大家都要说吉利的啊。中国人生孩子喜欢拿三样东西给他抓，对不对？那一个是钱，一个是一本书，一个是一块彩布，一个缎袖。他如果摸了书，就说这是将来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将来是做研究的一个有名的学者。摸到钱，就说这个人是大富的人，将来一定赚大钱。啊，拉了那个彩带的，就说这个人是做大官的，对不对？所以人都是讲好话的，没有人讲坏的。所以那天呢，就大家都在送客的时候，都在讲一些好话，吉利，这个孩子真漂亮，大富大贵，什么什么的。他老兄出来的时候，回头就跟那个主人讲，他说：“我今天晚上可是一句话都没有说，那万一你这个孩子死了，你不要怪我。这个孩子本性喜欢讲乌鸦嘴的话，没有办法啊。那我想要只讲说，一般的人在碰到这种事情，总是讲好话的。”那讲好话没有用，神让我们认识本性。所以圣经上你看讲的好像这么残忍，对不对？那就因为对妈妈受了那么多痛苦，好不容易生出孩子的，在神圣经上被神定为不洁。但神不是光对女人，神是在这里对所有的人讲，所有从旧造源头出来的都是不洁，男人一样不洁，对不对？那在这里问题是在说，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到男孩子的洁净跟女孩子的洁净日期不一样啊？那这个东西很多人会困惑，就觉得男女不平等。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圣经上，那男人预表得胜，预表刚强啊，那么女孩子预表软弱。所以呢，在这里讲到说，这个人的刚强，人认为好的，人认为不错的，在神的眼中都是不洁。那么人认为不好的，当然在神的眼中更是不洁，更需要被洁净。所以这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的啊。那么底下是他7天不洁，说到是一个完全的不洁啊。然后底下需要有分别的日子，家居33天，那么加起来一共是40天，等于说这里提醒要人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我们里面有个不洁净的生命，而要知道怎么样子把自己约束，不让我们的不洁随便出去沾染别人。那今天有这样子认知的人不多，我们很少有人会觉得我真是个坏人，我不应该在主以外随便去接触人，因为我只要一接触人就把人玷污了。今天有没有人这样子想自己的？很少，对不对？ 都是觉得自己不错嘛，虽然黑却是秀美啊，虽然不是诺贝尔奖，但是至少也不是笨到哪里去。我们总是很会欣赏自己，那很少有人会这样子一个觉得啊，从我出来的是不干净的，不仅仅从我出来的是不干净的，我也希望把我自己分别，不是随便去沾染别人。所以有40天分别的日子，甚至80天分别的日子，这都是讲到那个纯心那个心态啊。所以今天的人从我们里面出来啊，这个明明是不干净的，但是我说我们人很少会这样子觉得。那前一阵子那个今年4月份，我们知道有一个演艺人员，他是常常为主做见证的，叫乔红啊。他在西雅图突然心脏病发去世了，他不久前还来过湾区跟大家做见证。那听说他有一个朋友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乔红还是另外一个演员，这个他有一个朋友，一个黑道上的朋友在香港啊。那么他自己是黑社会的头子，可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最正直的一个人。他说因为呢，他自己有三个点啊。他说他一切都是凭良心的啊。他说他怎么讲，我想他讲了三个。他底下所有开的妓女啊，妓女院啊，这些妓女呢，没有一个是他强迫来的，都是自愿来的，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他一定定期给他们健康检查，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最讲义气的。然后呢，他卖的毒品绝对不掺粉，纯的。然后呢，他底下的这个手下，任何人因公殉职的话，他养他一辈子，包括他的家人。所以他自己觉得，他虽然是做黑社会的事，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凭良心行事，他不需要信耶稣。他说我这个人这一生凭良心行事情。那我们知道，听了这个故事也就觉得好笑，对不对？可是人自己并不这样觉得，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凭良心行事情。就今天人如果要凭自己的judgment去觉得自己是个干净的或不干净的话，那没有准则的，没有准则的。但是神在这里提醒所有的人，特别我们今天已经是基督徒，那这段话已经跟不信主的人讲，他们会反感，不见得接受。但是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知道神怎样看一个旧造的人。所有从我们里面源头出来的东西，不管人认为好的是不洁净，不好的也是不洁净。所以我就说过，在以前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很多人不祷告就出了很多 idea 啊，觉得教会应该花钱请人来为教会祷告，那很多人闲着没事干，那其他人又忙得要死，没有空祷告，所以我们干脆花钱找人来祷告啊。或者有人觉得说教会里面需要钱啊，那么这个鼓励弟兄姊妹奉献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后面很明显的地方大门摆排行榜，每一周的排行榜，谁奉献第一名这就放在一，第二名第二，第三名三，他这样的教会的机会增加。会出这样子建议，会用这样子建议的人就会有这样子的结果。那他们教会真的有人就在这里比钱，哎呦怎么上个礼拜被你拿了，这个公司很有钱的，下礼拜我一定要赢他啊。在外面呢，他可以在那边违背良心，不照圣经的规矩做生意，但是呢他要让他自己良心平安，就是在教会放一大笔钱就好了，在教会奉献最高就好了，大家都会说哎呦你真伟大，你这样爱神家啊，你奉献这么多，良心就平安。这弟兄姊妹，你知道人里面真的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在神的眼中，所有旧造出来的神都不要，需要被洁净。那这是这一章圣经要让我们认识的，基本上我们要认识的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新造的里面，那40天就是讲到四面洁净的日子，过了以后，让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局面，我们出来叫献祭。所以孩子们在这里献两种祭啊，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燔祭。一方面讲到我们需要主的血的遮盖，一方面也讲到我们在主的爱和主的恩典中愿意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那讲到很穷的话，可以用这个除鸽或是斑鸠啊。那么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知道，主耶稣的父母啊就是好穷，对不对？他们没有力量献羊羔啊，他们就在这里献斑鸠或者雏鸽。好，我们现在这个13章、14章因为很长啊，所以我只讲13章。讲完以后呢，我们休息一下啊。13章是讲到大麻风，洁净大麻风的条例啊。14章是讲到他洁净的条例。 所以我们现在先讲大麻风的检验条例。那么十四章跟十五章，等一下我们休息以后，我们用后半个小时把它讲完。十三章、十四章，我想在用姊妹读的时候可能会很辛苦啊，因为一下这个一下那个，相当多的细节。但是我想弟兄姊妹现在也许就不要看了啊，我就用讲的，那我那个把那个最重要的点把它点出来，我想大家回家看就比较容易啊。那第一件事情，大麻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大麻风，就在外面来说它当然很脏，对不对？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这是一个很污秽的病。但是大麻风属灵的意义啊，特别讲到在人里面那个堕落的罪性所发出来的那个不洁净污秽的表现。再讲一次啊，特别讲到在人里面从那个堕落的罪性里面所发出来不洁净污秽的表现。他跟这个妇人生孩子这件事情还不太一样，妇人生孩子是讲到 overall 来说这个人是不洁净的，但是呢大麻风是特别讲到那个罪方面的，那个堕落的那个罪性，那个犯罪的那个在我们里面发出来了，就造成一些污秽不洁净的行为或是结果，讲到大麻风。所以大麻风是比较强调跟罪有关的啊，跟罪有关的。那么大麻风的有五个主要的特点，这大家可以把它写下来，我没有在笔记上写。大麻风在这里有五个主要的特点，那第一个，它极其污秽不洁净。哎，极其的污秽不洁净。那第二个，它具有扩散性，就是长病的人他不是只长一个地方就不长了，他会扩散，所以这个扩散是讲到针对自己来说的，对犯病的本人来说他有扩散的性质。所以有人毒瘾就越犯越大，对不对？酒瘾越弄越深啊，这个犯淫乱的事情越走越深啊，出不来，这个他在他身上会扩散，会扩散。那对别人，第三个，它具有传染性。这大麻风的第三个特点，它具有传染性，它不仅仅在自己的身上有扩散性啊，它来对旁边的人，对周围的人，它有传染性。第四个特点，它非常容易复发 come back， 它会重新再出现，它不是像我们小孩子长 chicken pox 一辈子只长一次不会再长，那大麻风它是会复发的，复发的。第五个，那这个病是一个极其痛苦的病啊。那么在外面来说呢，他身上这些疮啊、脏啊、烂啊，像那个约伯啊，用瓦片刮他的身体，对不对？身上长满了虫，都是尘土，那真的很痛苦，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个病啊，很不舒服的病。那么就在心灵上呢，那更是一个羞辱和折磨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要独居营外，他要被人孤立起来，把他赶到营外，不准再在家里面生活，不准再跟人在一起，他要被赶到外面去。而且呢，每一次只要有人靠近他，他要主动的大声的喊，不洁净，不洁净，或者我是个不洁净的人。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你原来可能是一个美国总统啊，我不要讲美国总统好了。你原来是在这边当个千夫长啊，啊，当个这个什么很重要的，甚至是大祭司啊，甚至我们知道这个摩西亚伦的姐姐米利安，对不对？都是这么尊贵的啊，在神百姓中间做领袖的。当大麻风一临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仅仅讲到被弃绝，那是一个羞辱，人看见你，你要远离他，你不配靠近人，你要喊说我是个不洁净的。所以不光在肉身上已经很多的痛苦，在他们心灵里面更是一个孤单，一种羞辱，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折磨，病的特点啊。就是大麻风的处这个判定呢，这个责任是交给大祭司和这些祭司们，他们要去判别 到底他是不是长了大麻风。那么祭司在这里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我想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都是祭司，那在这里呢特别讲到神家属灵老练或是领袖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负有这个责任，就是要知道神家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麻风，因为这个病对患病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伤害，那么对别人对周围的人来说也可能被感染，所以神家